下面是焦点新闻。非洲大陆蕴藏住丰富的关键矿产和金属，比如锂、稀土、钴和钨。这些矿产是从电动汽车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再到武器系统必不可少的材料。非洲大陆亦因此成为美中对抗的焦点之一。根据最新年度数据，美国实际上已经悄然超越共产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者。长期以来，共产中国一直是全球关键矿产和金属市场的积极参与者，在海外矿业，尤其在非洲进行大量投资，并透过一带一路倡议渗透非洲。过去20年，中共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总额达到1550亿美元，北京由此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此举亦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一带一路倡议睇作是中共地缘政治扩张的工具。美国和欧盟近几年亦有意加强对非洲大陆的投资。川普总统今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对抗中共在稀土、铜、铝、锗、钨等金属的生产加工主导地位。据 BBC 报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倡议组织获取的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在非洲的投资额为78亿美元，而中国仅为40亿美元。这个是自从2012年以来，美国首次重新夺回领先地位。这些美国投资由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 DFC 牵头。DFC 成立于2019年，正值川普总统第一任期。他成立的目的是对抗中共在战略地区的影响力。据分析， DFC 将在川普任期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现在白宫正在扩大政府投资能力，并放宽限制，令美国政府能够参与较富裕国家项目或高风险项目，以吸引更多民间资金。同时，美国资源集团旗下子公司 We Element Africa 正在非洲建设一座关键矿物和金属精炼厂。另一方面，中共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失去力量，中共对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投资正在下降。2021年至2022年间，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下降了 55%， 减少至75亿美元。日经新闻曾经报道，法国投资银行 Natixis 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西亚埃雷罗说，虽然20多年来中国在非洲大陆保持着重要地位，但西方大国对非洲日益增长的兴趣可能会影响中共的一带一路战略。美国参议院在11月10号晚通过了旨在给政府开门的临时拨款法案，并提交给众议院。众议院最快在11月12号下午投票，如果获得通过并经由川普总统签字，美国政府将会在这个礼拜重新开放。众议院11月12号将表决日前在参议院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众议院国会议员都赶回去华府，盼望结束美国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川普总统礼拜二在退伍军人节的讲话中，向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领导参议院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表示祝贺。他说，对每个人来讲，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他补充说，我们正在重新开放我们的国家，他本来就不应该关闭。川普礼拜二在接受 ESPN 记者的电话采访时，对众议院的投票结果表示乐观。他说，众议院将举行投票，我认为他们的投票会带来积极的结果。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想要看到政府开门，只有那些憎恨我们国家的人才不想要政府重启。在政府停摆期间，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被众议院休会几个礼拜。 众议员礼拜一晚接到翻去国会的通知，并被告知众议院最早将在美东时间礼拜三下午四点举行全体投票，这个将会是众议院自9月19号以来的首次开会。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已经宣布将在美东时间礼拜二傍晚6点30分召开会议，审议参议院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只有规则委员会批准了该法案，共和党领导层才能够推进在众议院的全体投票。众议院预计将在礼拜三中午12点召开会议。议长约翰逊话俾共和党人听，佢嘅首要议程系为新当选嘅民主党众议员阿德丽塔格里哈尔亚举行宣誓就职仪式。格里哈尔亚宣誓就职之后，共和党人仍然将喺众议院占据微弱多数，届时将有219名共和党人同214名民主党人。如果所有议员都到场投票的话，共和党人需要至少获得217张赞成票才能够通过参议院提交的临时拨款法案。亦就是说，在没有民主党人的帮助下，他们只能够失去两张共和党票才能够重启政府。塞尔吉奥·戈尔于11月10号就任美国驻印度大使，川普在就职典礼上宣布美国正接近和印度达成一份真正公平的贸易协议，并承诺将下调对印度的高关税。川普还说，戈尔作为驻印度大使的首要任务包括促进印度对美国关键产业的投资，增加美国能源出口，并扩大两国的安全合作。他说，我们正在达成一份公平协议，一份真正公平的贸易协议。川普说，目前由于印度入口俄罗斯石油，美国对印度关税非常高，但他们现在已经大幅减少了俄罗斯石油入口，因此我们将降低关税。川普在8月份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对来自印度入口商品再增加 25% 的关税，这个令到美国对印度关税升到 50%。 川普当时说，提升关税的理由是印度入口了俄罗斯石油。戈尔在10月7号获得参议院确认为美国驻印度大使，几日之后他抵达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面，讨论了国防、贸易和技术等议题。戈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亦讨论了关键矿产对我们两国的重要性。据 CNBC 报道，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亚历山德拉·赫尔曼说，戈尔代表白宫推动和印度进行更快、更直接的沟通，绕过传统的繁琐外交程序。赫尔曼补充说，这个表明美国希望尽快达成贸易协议，任命一位政治大使而非传统外交官，或者确实能够加快进程，但亦增加了风险。如果两国的任何一方舆论恶化，这种政治大使缺乏传统外交官的缓冲保护能力，美国和印度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不稳定。直至目前，和美国相比，印度和俄罗斯的合作有限。赫尔曼说，美国占印度出口的 18%， 而俄罗斯仅占 1%。 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